行李。
洗礼在新约中经常被提及，它远不只是一个宗教仪式。对于那些认真对待与上帝关系的人来说，洗礼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外在可见的行动。
当阅读新约时，我们发现有几种不同类型的洗礼。第一次出现是施洗约翰的洗礼，被称为悔改的洗礼，这后来被奉耶稣的名的洗礼取代了。圣经还提到第三种洗礼，就是圣灵的洗礼。让我们从施洗约翰开始讲起。
施洗约翰，约翰是在旷野呼喊的声音，预备主的道。他的工作是预备百姓，并向他们指示耶稣。他所采取的方式是命令人们悔改并受洗。在约翰之前，从来没有洗礼这种事情。人们一定会想，为什么？这是什么意思？
我们以前从未做过这样的事。对他们来说，这是一个陌生而新奇的习俗。
约翰是一位犹太祭司的儿子，他心里也许记着那些与进入神所居住的圣殿有关的习俗。在那个时代的祭司，每当进到主的殿中与神相会之前，都会遵照礼仪把手浸入盆中洗净自己，这象征着洁净，不是身体上的，而是在主面前属灵的洁净。因为神的圣洁与对罪的憎恨，祭司们必须洁净自己才能与他见面。如果没有洁净，他们就不能亲近主。
约翰现在把洁净的象征应用到所有人身上。
不仅祭司需要洁净，如果人们想要见主，每个人都需要洁净。约翰称这种新的仪式为悔改的洗礼。
他走遍约旦河一带地区，宣讲悔改的洗礼，使罪得赦。
路加福音三章三节，
在他耶稣来以前，约翰向以色列众民宣讲悔改的洗礼，
使徒行传13章24。
不过，在约翰为他们施洗之前，有一件事他们必须先做，请阅读以下经文。
他们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，承认自己的罪。
马太福音 3:6。 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，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，承认自己的罪。
马可福音一章五。
为什么要悔改？为什么要认罪？
因为我们的主是圣洁的神，
如果我们要亲近他，就必须圣洁。
在圣经中，认罪就是承认并公开我们所说、所做、所想的错事。
悔改意味着转离我们的罪，归向神，这是人生方向的180度转变。举例来说，
约翰为那些认罪的人施洗，作为对社区的一个记号，对他人的见证，表明他们已经悔改，他们正在改变自己的生活。然而，也有一些人来到约翰面前，却并没有真正悔改。
也许他们只是因为别人受洗，自己也想受洗，也许他们以为这是属灵的、流行的事情。
约翰告诉他们，光做一个宗教仪式是不够的。
们问该做些什么时，约翰就给了他们一些具体的例子。
约翰对那些来受他施洗的众人说，
毒蛇的种类，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？你们要结出与悔改相称的果子来，不要自己心里说，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。我告诉你们，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。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，凡不结好果子的树，就砍下来丢在火里。
众人问他，这样我们该做什么呢？
约翰回答他们说，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，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。
又有税吏来受洗，也问他，老师，我们该做什么呢？约翰对他们说，不要多收，除了所吩咐你们的以外。又有兵丁问他，我们该做什么呢？约翰对他们说，不要以强暴待人，也不要讹诈人，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。五，
路加福音三章七到十四节，约翰在某种意义上是说，光用嘴承认自己的罪还不够，必须用行动来证明，结果应该是生活方式的改变。悔改意味着我们要付诸行动。我们后来读到有关约翰的洗礼，保罗说，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礼，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。
使徒行传十九，后来当耶稣显现时，他来到约翰那里受洗。约翰困惑，为什么耶稣要受洗？耶稣没有需要悔改的罪，也不需要赦免，因为他是无罪的。那么为什么要受洗呢？耶稣愿意在各方面与罪人认同，同时自己却没有犯罪。
爱耶稣回答他说，
你暂且许我，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。于是约翰就许了他。
耶稣受了洗，随即从水里上来，天忽然为他开了，
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，又有声音从天上说，
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
马太福音三章十五到十七，耶稣的洗礼是对他父亲顺服的一个标志，也是父神对众人确认耶稣身份的见证，
这也是他事工开始时的受托，并为我们树立了榜样。
不久之后，耶稣继续了施洗约翰所开始的事工，他的信息也是一样的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马太福音四十七 b， 他的方法也与约翰相同，
那些回应他悔改信息的人受了洗，实际上不是耶稣亲自施洗，而是他的门徒施洗。事实上他对所有门徒发出了命令，他又对他们说，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，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，不信的必被定罪。
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五到十六，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过程，首先必须有人传讲福音，其次一个人必须听到福音，第三他们必须相信福音。相信福音包括悔改罪的内容，信就需要有行动，第四他们要受洗，这个完整的过程使他们得救。
有一件事是明确的，耶稣并没有说没有受洗的人会被定罪，而是说那些不信的人会被定罪。
换句话说，洗礼并不能救人，拯救人的是对福音的信心和回应。
因此，洗礼是顺服的一步，任何已经相信并认罪的人都需要迈出下一步，受洗。这不是说我需要先在属灵上更成熟一些，这都是我要的科学，但他们不是受洗的条件。不是说你想受就受，不想受就可以不受，这是一个命令。
让我们来看一看早期教会中第一次传福音的讲道和洗礼，那是在耶稣升天四十天后，门徒们正在等候并祈祷圣灵的降临，突然在他们聚会的时候，他们被圣灵充满了，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听见门徒用其他方言，他们从未学过的语言称颂神，人群中对这意味着什么有不同的看法，有些人认为他们醉了，还有些人并不确定该怎么想，
所以彼得就讲了一篇有力的信息，并在五旬节那天解释了耶稣的事工。21节，到那时候，凡求告主名的，就必得救。22节，以色列人呐，请听我的话，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，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、奇事和神迹，将他证明出来，正如你们自己所知道的。23节，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和预知被交给人，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，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。
24节，神却将他解脱了死亡的痛苦，叫他复活，因为他原不能被死亡拘禁。25节，大卫指着他说，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，他在我右边，叫我不至于动摇。26节，所以我心里欢喜，我的舌头快乐，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。27节，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。28节，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就满心快乐。29节，诸位弟兄，论到祖宗大卫，我可以明明地对你们说，他死了也埋葬了，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。30节，大卫既是先知，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，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。31节，就预先看明这事，讲论基督复活，说他不被撇在阴间，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。
32节，这耶稣，神已经叫他复活了，我们都是这事的见证人。33节，他既被高举在神的右边，又从父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，就把你们所看见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。34节，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，但他自己说，主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。35节，等我是你的仇敌，做你的脚蹬。36节，故此，以色列全家，当确实的知道，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，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。37节，众人听见这话，觉得扎心，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，弟兄们，我们当怎样行？38节，彼得说，你们个人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叫你们的罪得赦，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。
39节，
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子孙，并一切在远方的人，就是主我们的神所召来的人。40节，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，劝勉他们，说，你们要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。41节，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，那一天约有3000人加入了他们。彼得的第一篇讲道包含了福音的所有基本要素，他用许多经文说服了群众，告诉他们与神隔绝的状态，他们的罪恶本性，耶稣之死的原因，他的复活与升天，还有最重要的是，如果他们想得救，所必须做出的回应。
你们需要呼求主耶稣基督的名。
21节，拿撒勒人耶稣是神所差来的，并施行了大能的神迹和奇事。22节，耶稣被钉十字架。23节，他被父神复活了。23节，他被高举在神的右边。33节，神立他为主为基督，主 equals 掌管者，基督受膏者，受膏来赦罪、医治、拯救的人。36节，要悔改。38节，要受洗。38节，他告诉听众有关耶稣的生平、死亡和复活，以及他们是与神不和好的罪人。众人听了，就问他，我们该做什么？
彼得对他们说，你们个人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叫你们的罪得赦，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。 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，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，那一天约有三千人加入了他们。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一节，请注意，没有任何例外。彼得说，你们个人，那些没有，一，接受他信息，二，悔改，三，受洗的人，那天就没有被加在他们的数目中。换句话说，他们并未被算作耶稣的门徒。在每一个圣经所记载的洗礼案例中，都有一个特定的模式。一，罪人认识到自己的罪，这是通过福音的宣讲。二，罪人悔改，敞开心门，接受信息或相信。实际来说，就是他们承认自己是罪人并悔改。三，内心改变后，他们随后受洗。换句话说，洗礼是对福音的回应，是迈向神的顺服之步，源自与他建立的新关系，没有长达数月或数年的等待期。
洗礼是对被埋葬和复活的重现，我们对旧的生命死去，被提升进入新的生命中。在圣经中，受洗的人总是被浸入水中，一个人下到水里又从水中上来，他们并不是被水洒在身上，也不是有人把水倒在他们身上。洗礼并不是加入某个教会或跟随某个教会领袖的举动，我们不是奉某个教会或个人的名受洗，而是奉父、子、圣灵的名受洗。我想请在场的每一位思考几个问题：一，你是否认罪悔改了？二，你是否带着信心转向耶稣了？三，耶稣是否是你生命的主？你会遵循他对你生命的指引吗？四，你受洗是否是因为你的信心、认罪和悔改呢？